享受主你的安息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而荣耀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回到大家的当中，跟大家分离大概有五个礼拜的时间，能够回到这里来，回到家里真好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求上帝来亲自对我们说话。我们一起低头好吗？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圣殿当中，在网络的空间当中能够敬拜你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主啊，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单独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心中可以领受到你的话语，使我们心里有力量，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，使我们不再一样，使我们做你的儿女，使我们的生命有你的样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孤单不孤独。那么在分享之前，我们要读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，是耶稣要开始受难了，开始受苦了。在这受苦之前，他与门徒刚刚领完了圣餐，他们就往橄榄山上去，在那里唱诗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。那我们看经文的时候，先看经文的森林观，就是整体它的意思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主题。我们一起来开始来念，由我来念，那大家一起来心中跟着我们一起来，按照上帝对你所说的话，我们心中一起领受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耶稣就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却极力地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他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啊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啊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说话之间，忽然那十二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卖耶稣的人曾经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地带去。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的眼前，说，拉比，便与他亲嘴。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事成就，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，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要捉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却寻不着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，也各不相合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说这浅妄的话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。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接过他来，用手掌打他。彼得在下边的院子里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，见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说，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说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于是出来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那使女看见他，又对旁边站的人说，这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又不承认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立时鸡叫了两遍。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谁是孤单的人，谁是孤独的人。在一开始你就看到耶稣既孤单又孤独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在警告门徒的时候说，你们都要跌倒了，但门徒却极力的反对。在中文里面，孤单跟孤独我想要做一个区分。孤单英文就是 alone， 就是你独自一人，是你空间上的单独。而孤独是我们心理上，是我们感觉上的那一种孤寂感。孤独的人他心里空虚，没有依靠与寄托。我想各位都有那一种孤独的感受，那样的经验。有的人他孤单，他一个人，但是他并不孤独。我离开家里接近五个礼拜，终于有机会回到家里了。那因为隔离的关系，我这三天还是住在酒店，一直到今天要中午的时候我才回到家里。我就回来的时候就问我的太太 Emily 一个问题，我问说，我不在的时候你想我吗？她想了一下说，还好，表示她孤单，但是她不孤独，她不孤独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茫茫人海当中有很多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个的外面，我们觉得茫茫的人海当中不知何去何从，那个时候就很孤独。孤单是必然碰到的，你一个人是必然会碰到的，但是孤独是未必的。 要紧的是我们怎么样跟上帝有那种从属，有这种连结的关系，使我们不孤独。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我就归纳出三点，当我们孤单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与神能够发生这样的连结。第一点就是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，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，当那孤单的感觉、孤独的感觉临到的时候，就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生力量。第二就是我们是一个人，我们也是一个灵，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可以跟神有那同心的感觉，只要是同心，你就不是孤独的。第三点，我们人是活在肉体当中的，如果我们有这心灵能够制服这肉体，我们就可以全然活出天父上帝的旨意。那既然你活出天父上帝的旨意，你就不是孤独的，因为你不是照你自己的意思，你是照天父的意思来生活。刚才读的经文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这一段的故事。他的门徒一开始不听他，中间是耶稣的祷告，然后后面你就看到门徒在睡觉，门徒不陪他祷告，然后门徒不听他，是前后，中间是耶稣的祷告。门徒后来也远离他，门徒一开始就忽略了耶稣神子的话语。你可以想象他们才刚领完圣餐哦，刚领完圣餐，你是不是灵性最好的时刻？然后下面你就看到他们不听耶稣的话，耶稣警告他们说，你们都要跌倒了，你们就是整体的人都要跌倒了，没有理会他。那个最关键的门徒彼得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彼得极力的否认。我们人有一种倾向，这种倾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。彼得回答说，众人虽跌倒，我却不能，我总不能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跟众人不一样，我比众人更优秀，更有判断力，别人跌倒我是不会跌倒的。彼得他还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我对自己有极大的信心，我不会那么容易失败的。众人都是这样子，他们不听从耶稣的话。如果你是耶稣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无奈啊？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啊？他的警告是真实的，但是他所爱的门徒却不理会他。所以事情就会继续的演变。其实彼得当他夸下这样的口的时候，他也经历了很大的失败。在刚才经文71节的时候，我们读到他否认耶稣，他最后发咒起誓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发咒起誓说他不认得。彼得是希伯来人，你知道希伯来文化发咒起誓，他可能就是说，如果我认识这个人，那就愿上帝把我劈死算了。他是指着上帝来发誓的，指着神来发誓的。他走进了那黑暗的通道，各位记得他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，生火光，有烤火，后来他就越离到前院去，外面去，离那个光就越来的越远。他离光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的否认也越来越强烈。当他否认越来越强烈的时候，他离耶稣也越来越远。鸡叫了第二遍，有一个声音，彼得开始想起耶稣对他所做的话，所说的话，鸡叫两遍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想起来，他就哭了。神的话在关键的时刻是有力量的。 在路加福音还说耶稣就这样子看着他没有说话，神就这样子看着你没有说话，你想起神对你所说的话，你就知道他是如何的爱我们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那一种医治的恩典就真正的临到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常在找安慰，我们常常在找各样的说法来改变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想要立志，我们想要更好，但最终你仔细看的话，只有神的话带有那功效，因为那是有医治的力量，那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在路加福音，其实耶稣还对他多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耶稣知道他会失败的，但这失败却成就了以后那一个充满信心愿意为主来殉道的彼得。他的哭使他回到神的面前。一个人的哭泣要哭得很有意义是吗？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，当你很痛的时候，你会哭。我的母亲她现在正在接受化疗，我这一次回去看她就陪同她，在陪同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思想人生的意义。那你知道哪一句话最安慰我吗？就是传道书上面来告诉我们说，人生虚空，这个虚空的希伯来字就是好像蒸汽一样，美好的东西很难留存得住。意思是说，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分钟，不管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，跟你的小孩子，跟你的家人，每一分钟都是很宝贵的。疫情对我们最大的影响，其实是影响到我们跟人来往的那一些宝贵的时间。我们需要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时间，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存留在我们的心中。当我们在面临各样境况的时候，疫情的境况，冲突的情况，亲子关系的境况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。什么是一个人的灵性？就是这一个人当他碰到各样不同情况的时候的反应。你的反应决定了你的灵性。第二点我要讲到的是，在孤单的时候要寻求与神来同心。如果你仔细看耶稣的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记载的两次祷告，第一次的祷告是寻求性的祷告，耶稣在寻求天父上帝的旨意。他说阿爸父神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他在寻求。到了第二次祷告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明白天父上帝的旨意了。他说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旨成全。一开始是寻求，后来明白了以后，就甚愿神的旨意来成全。人往往会很惊讶的发现，你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，你的信心是要经过审查的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就说你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，但是这个信心是要预备我们接受考验与审查的。从耶稣的信心，你把耶稣当作一个人，当作一个榜样，你再看到门徒的信心，你就会发现耶稣在面对死亡之前，他对神的那一种信靠。人是有一个倾向，就是要竭尽的一切要保存自己的生命，但耶稣选择的是我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就算失去我的生命。 孤单的耶稣他自己向天父上帝祷告，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？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肯定上面。耶稣的信心没有建立在门徒对他的认同上面。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不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自己的肯定上面，是建立在神对你的肯定上面。耶稣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与我们一样，他也惊恐，因为死亡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，他也难过。门徒到现在还是听不懂，他的灵魂忧伤几乎要死。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会面临一种重担，以至于忧伤。我陪我的母亲到台大医院去看诊的时候，那个专科就是胸腔内科、肺癌内科，进去有38诊，早上走进去的时候就开始排队叫号了。其中有一个门口叫号出来，我就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女生，她刚刚诊断出来，没有人在注意到他，他走出来的时候，他低头，他就流眼泪。流眼泪的时候，医生的助理很快就出来，他赶快就把眼泪擦掉，然后继续站着，然后再出来，继续面对他的挑战。那一种一瞬间的忧伤，又告诉自己说，不能哭，不能哭，的那一种重担，你可以看到在人的心中。在医院当中，我又看到有几个义工，他上面后面就带着一个背心，上面就写牧师室，我才知道说原来医院里面有牧师室的人，义工可以帮人家祷告。我就在想，当一个人面临重担的时候，他的出处在哪里？他的力量从何而来？死亡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，唯有经历过死亡的人子耶稣，他的复活的力量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才让人有办法过下去。耶稣跟亚伯拉罕一样，他往前俯伏在地上，完全的谦卑，完全的放下自我，他在地上跟天父来祷告。他说的第一句话，他就说，阿爸父啊，他有一位天上的父，其实他并不孤独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，我们并不孤独。他说，每一件事情在你凡事都能的， All things are possible。 你没有找错人，因为你找的对象是凡事都能的那一位。你知道吗？我回到台湾以后，我就发现其实亚洲的我们的亲友都是非常虔诚的，不管他相信什么，他们都是很 serious 的，他们的摆上都是虔诚的，只是问题是对象的问题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是阿爸天父，是我们天上的那一位父神。我对我的亲友说，我们所相信的其实就是上天嘛，用他懂的语言来解释说，就是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天，只要是看得见的就限制在时空当中，就不会是真实的。你知道上天很爱我们吗？上天是无所不能的。求你将这杯撤去，这是我们人的想法，我们人所希望的，但是不要用我自己的眼界，乃是用天父上帝你的眼界来做决定。我相信你所做的是最好的。耶稣基督为什么一连3次去祷告？他是神啊，但是他让你看到什么是人子。他在教我们，他不断的寻求原本是他的旨意跟上帝的旨意，到最后他一直祷告到他的旨意跟神的旨意完全是一样的，然后就说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能拿着我们自己的旨意，然后就说上帝要听我的，所以我祷告完了，我觉得上帝就是这样。真的吗？ 那你自己要知道，你要不断的寻求，而不是先入为主，先叫上帝来听你的。寻求好了，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你就有信心，就有力量了。耶稣一直叫门徒说，你要在这里 等候，并且警醒。警醒英文说 watch， 那你在看什么？你在 watch 什么？因为没有警醒的话，门徒后来就全部逃跑，离弃耶稣。你知道吗？在那个场景里面，只有一个人警醒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从希伯来书，我们就看到他每一件事情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他的祷告跟我们作为人的祷告是相同的。他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要完成一个使命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他自己被试探受苦，他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尽管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前面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基督知道你的软弱，耶稣基督知道彼得的软弱，所以当他望着他的时候，彼得他就可以感受到，主耶稣基督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曾经夸下海口，但我却做不到，我是软弱的。第三，我们要讲到在孤单的时候要以心来制服我们的肉体。很多的时候你有神的话语，你也明白神的心意，但你要制服你的肉体才能够行出来。心灵与肉体是一场战斗。在我当兵的时候，特别是新兵的时候，特别喜欢排我们去站哨。新兵站哨、老兵站哨都是我们10点钟就寝，老兵站哨都是排10点钟到12点，或者是11:00。新兵站哨排的话，就是排2次，就是早上2点到4点，早上5点半又要起床了。所以新兵都是很辛苦的。那就算了，有一次我们部队当中还排我们去支援站哨。支援站哨就是你自己的站完以后，你再去站别人的。支援站哨是老兵去还是新兵去啊？肯定是新兵去的。真的累得受不了了，在金门很冷的夜里面，实在是太疲倦了，我就躺在路上，累到倒在路上，然后就听到，因为部队巡这个查哨的时候呢，是用吉普车，然后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躺，只好躺在路上，吉普车开过去，我就被压死了，累到这样的程度。我的脑海中就一直听到那个声音，车子要开过来的声音，就很挣扎的要站起来，很挣扎的要站起来。终于站起来，原来是下一班的人接哨了，所以我终于可以赶快再回去。我想门徒也是这样的疲倦，这样的困倦，因为胜不过我们自己的肉体。你知道吗？门徒对耶稣的信心，你不能说他不真实。他是很真实的，他跟你我一样真实，他的心灵知道也愿意，但是门徒的眼皮就是很重，因为肉体的那个破，肉体的力量实在太大了。除了这种累跟不累之间的肉体以外，我还要指出来，还有一种肉体是你跟世界上的那一种黏着，就是黏住了。什么东西呢？例如说，你对于成功的渴望，你对于成功的渴望，你对于权力的那种渴求，或者是隐藏性的需求，还有你对于荣耀的那种渴望，以至于你不能顺服圣灵的带领。我们人的天性就是尽一切的要保存自我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人其实都是要远离死亡的。但是我们人除了死亡，除了生命以外， 我们更要的更高的一个层次呢，是立志要遵行天父的旨意。作为一个有圣灵在生命当中的人，你应该要知道什么是天父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我就要问各位说，你有没有听过圣灵或者是上帝对你的引导？你有没有听过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你说，不要这样做，不要去那个方向？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如果你说，对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很相信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，那表示说你还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形式的人，是吗？如果你可以稍稍微转变成一个说，今天天父上帝，你本来要这样子发作的，突然你就觉得说，不是，我要顺服上帝，不是这样发作。你有这种转向的时候呢，那表示说你的身体、你的生命是有神的旨意在引导你的。很多人进到教会里面就觉得教会的人非常的友善，但是其实教会是一个容易倾斜，让人不自觉的多去展现自我的地方。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教会常常你展现自我的时候也没有人拦住你，是吧？因为大家都很友善嘛。因为我们真正天上的那位主，因为你看不见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倾向，就是在教会里面一直在展露自己的意见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人家说，可是我们又忘记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舍己，舍弃自我。在这里你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舍弃了他的自我。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坚持，我一定要这样，来取代天父上帝的旨意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每一次当你想要 do something 或想要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，那我建议你可以这样子检查。第一个检查就是说，我是否往这个方向，虽然我是这样子讲，可是我是否我在满足我自我有一种隐形的需要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一直想要表达说我是对的，我的意见是宝贵的，因为我真正的隐性需要是一种成就感、肯定感跟认同感。因为教会是大家一起同心来建造的，是每一个基督徒愿意摆上的。但是我们就要有一种检查说，你这样子的做法或是你这样的决断是否全然是无私的，不是完全出于自我隐形的需要。那第二个检查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，就是说当我一直这么积极的往前的时候，我是否其实我在逃避面对我自己跟上帝的关系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很积极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做着做着我是不是专心在做事了，但是我已经忽略了我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我反而自己没有了，我只是知道说教会就是要这样子做。例如说祷告祷着祷着，我认为说就是要来祷告会，而忘记了祷告会的用意是我要跟上帝建立关系，是吗？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形式就取代了它的实质。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应当都很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因为那是非常的 personal 的，每个人的境遇、每个人的境况都是非常的私人的，都要依循上帝那独特的引导，独特的引导。我有跟几位朋友在教会当中，还有这次回台湾也是，我听到好几次的反馈，其实我很难过，因为这样的反馈是这样说，他说在我的朋友里面，我都不太喜欢找基督徒的朋友，甚至他们还不如一般的朋友。一般的朋友就很单纯嘛，真心关心我，有什么需要就给我什么需要，有陪伴就给陪伴。那基督徒的朋友呢，基本的做人好像更有更多的坚持，他只坚持告诉我说上帝是好的，可是我就是感受不到上帝哪里好， 因为他就是一直在坚持与要求，偏偏他就宣称他自己的意见是最符合上帝的心意。当我听到这样的反馈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说，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我希望作为一个基督徒朋友能够比一般的朋友更可靠，是吗？更体贴人，更能够聆听人的话语。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心在制服肉体呢？最好的检查就是你对人事物的反应，你怎么反应的，就可以反映出耶稣基督有没有活在你的身上。当人家反对你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感受？耶稣基督被门徒反对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反应？耶稣基督他面对不公的审判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沉默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父的，他就沉默不语。半夜审讯，有人半夜开庭的吗？传唤不到自己的证人，耶稣没有证人替他作证的。还有先抓再找证据的，有这样的审判吗？先抓你再找证据的，再找证人的。再来，没有定罪，没有公开的定罪，就直接先处罚你的，先打你的。在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选择沉默，因为他清楚天父上帝的旨意。他不是站起来就立刻反应，就像那个仆人一样拿着刀把人家耳朵削一半，是吗？那个是人的反应，那个是血气的反应。你对我不利，我一根刺就要刺回去，那是从血气而来的，从肉体而来的。当时的门徒其实他们很爱主，他们愿意为主死，但不是那一天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问你说你愿意为主死吗？通常我们会说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好，就是那一天与主同死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是不是每一个时刻都准备好说，主啊，我可以与你同死。耶稣基督对所有的门徒包括我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若你要做基督徒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就会丧掉生命；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教会往往是有教导舍己，只是说我们人不免让实用主义进到我们的教会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常常强调应用，有用，是用的问题，但我们没有强调，不只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需要要被满足，更重要的是天父上帝的心肠要被满足，是天父上帝的心肠来满足，不是满足你的肉体。一个舍己的人，他就能时刻去关注天父上帝的心意。耶稣的舍命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服事的榜样。你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吗？教会的根基不是提供各样的服务与各样的好处，教会的根基是耶稣的死与他复活的生命，是生与死。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每一个人的使命是要宣扬这使人出死入生的福音。我们根源的问题是罪的问题。其实这一趟 trip 这个旅程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担的旅程，因为我回去去探望得癌症的母亲。我的母亲她做人造血管的时候半身麻醉，刀子划在皮肤不会痛，到血管里面要去接血管，血管要拉出来接的时候麻醉到不到，她非常非常的痛， 推出来的时候，他像孩子一样流着眼泪一直哭。小朋友哭，你可以感受到，生你的母亲哭，你就看着他流眼泪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出声音来。我就摸着头说：“妈妈，不要难过，等一下带你去吃牛排。”把他当孩子，要去帮他买换药的纱布。离开手术室，他还在手术室。离开手术室出去的时候，出去。我的眼泪就流下来，赶快抹住，不能给别人看到，继续到药局去买纱布。在从飞机飞回，要飞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的母亲抱着我，她不愿意我离开她，她也是一直哭。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安慰你，我跟妈妈这样说，我抱着她，把她交给我们天父上帝。虚空的虚空，有这相处的一个机会，这个 moment 每一秒钟都是令人珍惜的。等到我到了休斯顿机场以后，我必须打 Uber 去旅馆，我到现在还没回家，我在旅馆住了三天，为了确保我是可以来讲道的。上了 Uber， 上帝就给我一个礼物。这个 Uber 的司机他说：“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？”我说：“我在教会里面。”“哦，那你是牧者？那我可以告诉你吗？我现在生活非常的彷徨，我44岁了，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。”同时我这个左手肩膀举不起来，50肩，44岁就50肩 就举不起来。我的母亲住在 Monterey 墨西哥，我的姐姐是精神有问题，我是全家唯一养家活口的人，但我没有方向，求你帮帮我吧，求你帮帮我吧。我就思想，主啊，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？就告诉他说，其实不是一个牧者来为你祷告，你就可以领受很多的祝福，不是这样的。要紧的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。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是你对上帝祷告，所以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要耶稣来触摸你的时候，你必须是干净的，是吗？所以你要你的敞开心门，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用他的血来洗净你的脏污。他说：“我愿意。”车子到了，我就按着他的肩膀，他按着他的50肩，就为他祷告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让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。”祷告完以后，我问他说：“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”他说：“我经历到上帝对我的爱。”他就在那里非常的感恩，非常非常的激动。我想在一个 trip 当中，神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礼物，来画下这一个旅程的句点。在礼拜五的早上1:37 ，Jose Sandoval 他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，归入主的名下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个人，一个很普通的人的一个礼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孤单的时候，神仍来做奇妙的大事，所以你的人生在他的里面不会孤独的，因为他有慈爱怜悯的心肠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制服肉体，时时刻刻都要跟天父有关系，因为你时时刻刻都要预备好见天父上帝的面。疫情剥夺了我们团契的时间，疫情或许把我们分离，但是我的问题给各位是说，当你孤单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打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孤独的人，需要少一些这样孤独的人？我们需要多一些带人去找天父上帝的人，是吗？ 我很感谢我不在的时候，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服侍，在摆上。我们需要多一些愿意，不要给人家意见，就是陪伴聆听的人。因为当你的陪伴聆听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告诉他，你不是被遗忘的，天父上帝很爱你。要多一些感同身受的人，我们一起与耶稣一同来警醒。最后我想要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耶稣基督那个痛苦的日子没有过去，最终他还是承受痛苦，我们的人生最后还是承受痛苦。耶稣基督的那个痛苦并没有过去，但你知道吗，没有那个痛苦的日子，就没有十字架，就没有门徒将来再见到耶稣喜乐的日子。因他的痛苦，你将来有喜乐。他爱天父，他接受了天父的旨意，而不是自己的想法。他其实爱他身旁的门徒，他爱你和我。历史上已经让我们知道， 那些年他不明白耶稣，那些睡觉沉睡的门徒，后来每一位都爱主，而愿意受苦摆上了自己的生命。他们被火烧，被锯子锯，他们不再害怕。他们在死亡面前，他们舍命。最终他们认识了上帝是谁，耶稣是谁，才有今天的我们。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是真实的。也或许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曾经遭受到痛苦，我们才思想到说，你才明白到一点点主耶稣基督他所背负的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。这样你就明白原来他对我们所付出的爱。在痛苦当中，其实我们是很孤单很孤独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找其他的人，因为其实除了耶稣以外，没有人可以了解你，没有人可以了解你，只有耶稣可以了解你。天父上帝是你唯一的依靠。你或许很孤单，你或许很孤单，但是你从不孤独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爱你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03篇，我们请敬拜团队来预备我们的回应诗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念这一首诗，是大卫，君王大卫所写的诗。我们一起来念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
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，医治你疾病复原。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。天地地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东离西有多么 是我的国，凡也离我多远。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皆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站立。我们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胸口，网路上的弟兄姐妹，你也是这样子做。主啊，我们纪念你，我们不忘记你对我们的恩惠。主啊，在我们失败当中，你注视着我们，使我们思想起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今天就来与我们同在。你在十字架上面，你受到不公的审判，你卑微自己，你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，你为我们来舍命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你的门徒，我们也要过那舍命的门徒。主啊，使我们今天就预备好能够与你同死，使我们活着真的不再为自己，乃是为天父上帝而活。主啊，我们是普通的人，我们很微小，但你是崇高的神，你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你可以使我们过得非常有意义，你可以使我们不怕死亡、疾病、苦难，不怕人的侮辱，不怕不公的待遇，因为你全部都经历过。所以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求，主啊，愿你赐给我们恩惠，给我们怜悯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